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7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阿根廷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国务卿卢比奥拒绝出席 G20 批南非推反美议程，美国国务院称巴拿马运河将可免费通行，巴拿马否认。星美防长通话重申区域稳定，聚焦基地运用和战机授分。美国奶牛发现第二种禽流感毒株。美军关塔拿摩湾已经开始拘留高威胁的非法移民。下面请听详细报道。阿根廷政府星期三宣布将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做出这个决定的国家。阿根廷总统发言人阿多尼表示，总统米莱下令退出世卫，原因是对该组织在全球卫生问题上的管理存在着深刻分歧，尤其是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世卫的建议导致阿根廷前政府长时间封锁，对国家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影响。此外，阿多尼批评世卫缺乏独立性，而受特定国家的政治影响。COVID-19 疫情自2019年底爆发，因中共当局隐瞒信息，导致全球失去最佳防控机会，并造成重大经济和社会损失。全球确诊病例累计超过7亿7千万，死亡人数超过700万，实际数据可能更高。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早在1月20号就签署行政令，正式退出世卫，批评该组织在疫情应对和国际卫生危机管理方面表现不当，并要求美国支付不公平的巨额资金。Trump 强调美国将不再接受不合理的资金要求，并表示世卫不应该再敲诈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宣布，他将抵制这个月在南非举行的 G20 外长会议，指控南非政府推动反美的议程。卢比奥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南非政府正实行土地改革政策，并利用 G20 推广团结平等和可持续性，其中包括多元公平和包容的 DEI 和气候变迁议题。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曾经批评南非政策为土地没收，并指责该国对某些社群的待遇非常恶劣。卢比奥强调，作为美国国务卿，他的首要任务是推动美国利益，并表示不会浪费纳税人的钱或者纵容反美情绪。川政府对南非土地改革政策提出强烈反对，并试图透过外交手段解决相关问题。卢比奥的决定对 G20 来讲是一大冲击，因为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它的缺席将影响该集团的运作。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巴拿马政府已经同意不再向美国政府船只收取巴拿马运河的通行费，这个将为美国政府每年节省几百万美元。但是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尚未证实这个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访问巴拿马，并且同巴拿马总统穆里洛会谈。他表示，美国长期保护巴拿马运河，却是仍然需要支付通行费，认为不公平。川政府一直关注巴拿马运河费用问题， Trump 曾经指控巴拿马向商船收取过高的费用，并威胁如果巴拿马无法确保运河的安全和高效运作，美国将要求巴拿马归还运河，甚至不排除动用武力夺回。而这条运河对美国至关重要，美国大概 40% 的货柜运输需要经过这个航道。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雄表示，与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通话的时候，强调双方加强合作来实现区域稳定。黄永雄感谢美方提供新加坡空军训练机会，并邀请海格塞斯在5月出席香格里拉对话安全论坛。黄永雄在 Facebook 发文指出，这个是海格塞斯上任之后的首次通话，双方回顾了长期以来的密切合作，并重申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海格塞斯对新加坡的协助表示感谢，尤其是对美军在巴耶利塔空军基地及昌宜空军基地的使用。黄永雄特别提到，感谢美方提供机会，令到新加坡空军的 F-16 型、F-15SG 战机部队以及即将成军的 F-35 战机部队接受训练，这个加强了两国的双边国防关系。他强调，双方将继续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并促进区域稳定。美国农业部2月5日宣布，在美国奶牛中检测到一种之前未见过的禽流感毒株，这个加剧了人们对病毒持续扩散的担忧。自 H5N1 禽流感病毒去年4月扩散以来，已经导致奶牛产量减少，几百万只母鸡死亡，并提高鸡蛋价格。目前已经近70人感染。最新基因组测序显示，内华达州牛奶样本中出现了一种名为 D1.1 基因型的毒株。这个是这个毒株首次在奶牛中被发现。自去年3月以来，报告的所有957宗奶牛感染病例都是由 B3.13 基因群引起。农业部表示，这种 D1.1 毒株在去年秋冬季已经是野鸟中的主要基因群，并且在家禽中出现。内华达州农业部认为，野鸟可能将这个病毒传播到当地的牛群。当地官员已经隔离了受影响的牛群，并强调需要加强防疫措施来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三证实，10个被认定为高威胁的非法移民已经在2月4日抵达关塔那摩湾美国拘留中心，并且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监视底下被关押。这些非法移民来自被美国政府认定为跨国帮派的阿拉瓜火车。这个帮派起源于委内瑞拉。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洛姆表示，这批非法移民极度危险，美国将加速遣返行动。美国政府计划将阿拉瓜火车正式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五角大楼指出，关塔那摩湾拘留设施的扩建已经启动，300名海军陆战队成员被派遣支援，准备容纳最多30,000名非法移民。美国南方司令部表示，军方部署规模将根据国土安全部需求进行调整。Trump 总统在行政命令中指示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利用关塔那摩湾拘留非法移民。他表示，部分移民过于危险，美国无法信任原籍国会妥善拘留，因此必须关押在关塔那摩。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已经近三年，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表示希望迅速结束冲突。在星期二播出一次采访里面，泽连斯基被问到是否愿意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的时候，表示如果这个是唯一能够给乌克兰人民带来和平并避免更多人员伤亡的方式，他愿意这样做。泽连斯基提议建立由四方组成谈判框架，可能包括乌克兰、俄罗斯、美国和欧盟。但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表示，泽连斯基的言论是毫无意义的空谈。俄罗斯星期三表示已经和乌克兰互换150名战俘，这个是双方仍然能够达成共识的少数议题之一。在战场上边，俄罗斯军队继续推进。莫斯科方面星期三宣称，在乌克兰东部和东北部占领了两个村庄，顿涅茨克地区的巴拉尼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新姆林斯克。据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料将让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简称 EPA） 环境正义和民权办公室的100多名员工休行请假。其中两位知情人士说，上述办公室首席副助理主任 Teresa Segovia 星期三通知员工，这个星期可能有大的人事变动。这项行动最早可能在星期四实施，它的源头是1月20号颁布的一项行政令，旨在终止这一届政府认为造成资源浪费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计划等项目。知情人士说， EPA 其他部门的员工亦都可能被安排行政休假。随着政府准备让美国国际发展署近10000名员工中的几乎所有人带薪行政休假，星期二美国国际发展署在华盛顿的所有设施都被关闭。Trump 政府官员亦都喺度权衡解散美国教育部嘅行政行动。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简称 OPM） 上个星期通知联邦雇员，佢哋必须喺星期四之前决定是否接受买断。OPM 之前表示，接受买断嘅雇员可以继续领取工资直到9月。期間無需工作，但是各工會和12個州的檢察長表示，這項提議並不能夠得到保證。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OPM 官員在星期三和各機構官員的電話會議上表示，接受買斷的聯邦僱員人數超過40000人。一位白宮官員表示， Trump 政府預計在截止日期前的最後一日，這個數字將迅速增加。白宫上个星期提出这项计划时候曾经表示，预计将有5%到10%的联邦雇员接受买断，这个将每年节省大概1000亿。美国大概有200万人在联邦政府担任文职工作，不过部分职位不在买断计划范围里面。一名美国联邦法官星期三下令第二次暂停执行 Donald Trump 总统的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旨在终止在美国非法入境者所生子女的出生公民权。美国地区法官 Boardman 表示，全国没有任何一个法院给 Trump 政府对第14修正案的解释背书。Trump 在就职日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规定缩小出生公民权的范围，从2月19号出生的婴儿开始，没有永久合法身份的父母在美国领土上生育的儿童将不再在他的范围里面。之前西雅图的一位联邦法官曾经暂停执行 Trump 的行政命令，说这个命令公然违宪，但这个裁决在星期四到期，届时法官将举行另一次听证会。Trump 的行政命令正在全国范围内暂时搁置，有22名民主党州检察长、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加州 Santa Clara 县等团体提出诉讼，试图阻止这个命令。另外18个州的共和党籍总检察长这个星期宣布，他们将加入各自州提起的联邦诉讼来捍卫 Trump 总统的限制令。 欧盟委员会星期三宣布，将寻求对电子商务进口征收新的费用，以此作为应对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大量进入欧盟的有害产品努力的一部分。欧盟出台这个举措的时候，美国邮政总署短暂暂停了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国际包裹。这样做对低成本平台 Temu 和 Shein 造成影响，但是欧盟委员会说，这两个举动并非经过协调。美国邮政局星期二取消了对低价值包裹的免税豁免，并因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征收的关税而暂停从中国进口包裹。美国邮政总局星期三恢复接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包裹。美国邮政总局表示，正与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密切合作，为中国商品新关税创建一个高效的征收机制，来确保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包裹递送的干扰。最近几个月来，鸡蛋价格的飙升，由于供应不足，一些食品超市纷纷出台限购政策。宾夕凡尼亚州甚至发生100,000个鸡蛋被偷事件。美联社报道，宾夕凡尼亚州警察发言人 Fraser 5号表示，执法部门指这宗盗窃案可能涉及鸡蛋的天价之后，4日过去了，至今还没有任何线索。警方指出，这100,000个鸡蛋是在1号晚上从 Pete and Gary Organics 的配送拖车中被偷走。Fraser 说，失窃鸡蛋价格大概是40,000元，这项犯罪行为已经构成重罪。报道指出，禽流感令到农民每个月不得不屠宰几百万只鸡，导致美国当前的鸡蛋价格比2023年夏天的时候翻了倍。不久就是复活节，农业部预测今年的鸡蛋价格将会再飙升20%。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涉政治谋害行动，白宫取消 political 补贴。卢比奥拒绝出席 G20， 专家话川普想重新部署。多国禁用 DeepSeek， 中共回应。爱琴海倒坠多次地震。专家话前所未见。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2月7号星期五，下面系详细内容。美国政府效率部 Doge 领导人马斯克宣布，总统川普同意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白宫证实 ，Political 多年嚟获得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超过800,000美元嘅资金补助。美国媒体记者指控 ，Political 是导致多名最高法院法官差啲被谋害的元凶，咁引发外界对联邦资助是咪影响媒体独立性的质疑。相关辩论正在喺美国社会持续。5号喺白宫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莱维特证实 ，Political 获得超过800,000美元的纳税人资金，呢啲资金是用于补贴订阅费用。知名金融博客 Cyril Hatch 引述 The Federalist 记者戴维斯所指，正正是 Political 采取措施禁止发表有关拜登的仔亨特不记型电脑丑闻事件，还对所有讨论该事故的人进行审查。他还提到 Political 大肆宣扬非法泄密的最高法院文件，导致多名最高法院法官差点被谋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5号在回答有关右翼阴谋论的问题那阵，莱维特宣布美国联邦政府将会取消对 Political 800,000美元的补贴。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表示，其实看到包括 Political 还有 BBC 也都是通过 USAID 拨款的，而如果你长期看他的媒体报道，基本是偏左，相对来讲是不客观的一种报道。他说这种情况其实包括其他媒体，好像美国之音 VOA、 自由亚洲， 他们都会存在情况，就是美国政府出钱资助的。当然不是说这些媒体他们的做法不好，或者他们没有做到公正的报道，只不过是说他们在某种情况下的报道，我觉得这种功利性的是偏离正确的媒体该有的本质。右翼记者班尼约翰逊在 X 平台爆料说， Political 首次未能按时出粮给员工，他暗示这个问题和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资助终止直接有关，同时指出该资金长期支撑该媒体的经营。约翰逊批评 Political 管理层，说他们将延迟出粮归咎于技术故障，而不愿意承认真正的原因是政府资金的流失。除了约翰逊，另一位保守派记者李之慧勒也在 X 平台发帖文表达对事件的担心，还说 Political 不单止在 USAID 那里获得800万美元，更加由各联邦政府机构获得3430万美元。时政评论员 Alexander Wong 在他的面书发帖文表示， Political 一直被公认为是前政府的传声筒，不单止长期攻击和污蔑川普，除了在2020年大选之前极力驳斥和隐瞒亨特·拜登北京型电脑丑闻之外，甚至对于刚刚发生的洛杉矶大火， Political 也都尽可能为无能的加州政府辩护找借口。除了 CNN 之外，部分台湾的知识精英和媒体特别喜欢引用立场鲜明的 Political， 不过这种行为并没有显得比较高尚，反而可能是包藏祸心，助长不实资讯的传播。现在对 Political 的指控也都扩大到其他媒体机构。独立记者和新闻评论员海尔贝克尔在 X 平台发帖文表示，不单止 Political， 美联社每年也都收取几百万美元的政府资金。右翼记者兼政治评论员伊恩·迈尔斯章在社交平台 X 披露，美国政府在过去五年向纽约时报提供了几千万美元的资金。伊恩·迈尔斯章对这些资助表示担心，他认为这些资金被用来支撑一间陷入困境的报纸，而这间报纸的内容支持了特定的政治议程，好像反川普、反马克思等等。为了支持他的讲法，伊恩·迈尔斯章提供了来自 USAspending.gov 的资金流量截图，是一个追踪美国联邦支出的政府平台。随后马斯克转发了他的帖子，和表示纽约时报是拜登政府资助的媒体。另外，美国太空总署 NASA 被爆出花了50万美元订阅 Political， 引发网友广泛讨论和转发。随后政府效率部都证实 NASA 高层6号确认已经取消订阅。有网友说， Political 没有政府的钱，我想现在他们必须要写美国人愿意看的故事了。 David John 表示，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钱是起一部分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很多记者现在的意识形态之中，譬如说他是反川普的，或者对某些事件灌入了他自己的意识形态认知在里面。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会完全令个别记者甚至编辑甚至是总编都会去改变他们这种报道原则。当然好像一些反面例子，就是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这两间公司，因为老总他们是有提出要求要在大选之后改变这种报道原则的话，好像这种情况他是可以转变的。但是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公共性，或者说是美国政府资助的一些媒体呢，我觉得要转变的话，可能还需要有更大的一些力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指控20国集团之20主办国南非政府推动反美议程，宣布不会出席这个月在南非举行的G20外长会议。专家表示，川普政府是有目的要重整国际社会秩序。法新社报道，南非政府为了改正过去种族隔离时期延续到现在的不平等现象，正在着手推动土地改革政策。美国总统川普2号抨击这项政策， 仲话南非没收土地同非常恶劣对待某啲阶级嘅人民。五号卢比奥就喺社交平台 X 发帖文，宣布佢将会抵制呢一个月20号至到21号喺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嘅 G20 外长会议。卢比奥表示，南非正在做非常差劲嘅事，即系没收私人财产，同时利用 G20 嚟推广团结、平等同可持续性。换句话讲，就是多元、公平以及包容的 DEI 和气候变迁。川普自从一月重返白宫之后，就猛烈抨击 DEI 计划。卢比奥说，我的职责是促进美国国家利益，而不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或者纵容反美主义。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就表示，我觉得今次卢比奥不参加 G20 峰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它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因素，现在 G20 峰会已经变成了以推动极左意识形态的国际峰会，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所以它在意识形态上，现在的川普政府是比较有直接对立的，甚至是冲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卢比奥它就不去。而第二个原因，我们可以见到而家唔单止系卢比奥主动咁缺席 G20 峰会，包括川普本人亦都一直唔停咁退出，就系同联合国相关嘅各种组织，譬如退出咗 WHO， 退出咗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署，仲有包括联合国嘅教育科学文化呢一啲组织。兼且川普佢一上场就开始发动关税战、贸易战。他事实上也是废除了过去 WHO 的国际贸易组织的作用。唐正远说，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见到川普政府现在是有意识地退出，退出各种各样这种越来越倾向于极左的或者纵容的局面，纵容助长了极左，纵容助长了中共去扩张的一些国际组织。这一套的国际秩序在川普的眼里面来讲，它就是已经失去它本来的意义，而且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很多这样的一些国际秩序，譬如说好像联合国，很多的机构都已经被中共等等这样的一些国家将它劫持，将它绑架，所以它现在要完全颠覆这一切，要作出一个重新的部署。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若果缺席，将会对 G20 造成重大冲击，因为 G20 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代表全球主要经济体。至于说其他的 G20 国家会不会跟随美国的脚步呢？唐正远就认为现阶段的可能性比较小，我觉得可能很多国家他们也都是持观望的态度。如果说美国通过快速调整自己，真正重新走向一个强大的美国，而且川普如果开始有意识地建立一些新的多边机制的峰会或者是一些国际组织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会有国家会选择退出，去重新加入川普这一边。观众朋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宣布不会出席这个月在南非举行的 G20 外长会议，这样其他 G20 的国家会不会跟随美国的脚步呢？如果你认为会的，请按一致；如果你认为不会的，请按二致。现在不少人越来越注重食疗补充品来提升自己的健康情况。健康520推出的三高代谢补是一款食疗补充品，它通过全天然的草本植物调理和滋养内脏器官，增强人体代谢。它的核心技术是承传古老秘方智慧，结合道家人体是小宇宙的理念，透过调理五脏六腑，打通经络，激活人体的自我疗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三高代谢补用家的反馈。黄蓉提醒大家，每一种食疗补充品都是因人而异的，在你购买之前，请务必先要咨询医护人员的意见。中国新推出的 DeepSeek 引发安全疑虑，南韩的一些政府部门已经开始限制电脑登录 DeepSeek 平台。之前意大利、澳洲、印度、美国、 日本和台湾等国家亦都传出禁止或者限制使用 DeepSeek 的消息，而中共外交部就在6号作出回应。韩联社报道指出，南韩外交部、产业通讯资源部都已经封锁 DeepSeek， 限制员工使用该网站。知情人士透露，如果在同外部连线的电脑输入 DeepSeek 网址，将会跳出限制存取的信息。南韩行政安全部就向中央政府和17个地方政府发出公文，提醒公务员谨慎使用 AI 工具，避免输入个人资料，亦都不能够无条件相信 AI 生成的结果。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已经注意到有关情况，中国从来冇，亦都不会要求企业或者个人以违法的形式搜集或者储存资料。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网络安全公司 Furet Security 行政总裁查林尼使用 AI 软件解码部分 DeepSeek 程式码，发现了似乎被刻意隐藏的程式码，具有能力将使用者的数据发送到中国移动网上的注册平台 cmpassport.com。 美联社将 Furet Security 的研究结果交给另一组网络安全专家独立验证，这组专家确认 DeepSeek 确实包含中国移动程式码。而其中的网络专家李尔登说，中国移动显然以某种方式参与了 DeepSeek 注册，他在测试中没有见到资料传输，但是就得出结论，他很可能因为某些用户或者某些登入方法被启动。这项分析只是适用于 DeepSeek 的网站版本，他们没有分析流动装置的版本。查林尼表示， DeepSeek 的问题和 TikTok 一样，但是规模更大，正确度更高。那不单只是分享娱乐影片，而是透露包括个人资料和敏感商业资讯的数据。专家警告，当这类技术平台被政治对手拥有的时候，它的数据安全风险将会被放大，还可能会成为对方的情报库。希腊深受游客喜爱的爱琴海岛屿桑托里尼6号出现新一轮的地震，这一轮地震不单只令专家深感困惑，也都导致大批居民撤离。法新社报道，雅典地球动力学研究所在6号通报，凌晨连续发生7次规模超过尼克特制4级的地震，而在之前5号就发生规模尼克特制 5.2 级地震，那是上星期六以来最强烈的地震。专家目前无法断言这一轮地震活动几时会结束，但是就强调这种现象可谓是前所未见。地球动力研究所主任加纳斯向希腊广播电视公司 ERT 表示，地震的强度正在下降，但是还未稳定。地球动力研究所6号宣布，由1月26号以来，桑托里尼岛和邻近的阿纳菲岛、奥伊斯岛和阿莫尔戈斯岛总共记录到超过6000次地震。由上星期六开始，已经有超过11000名居民和临时工人利用海路和空路离开桑托里尼，航空和渡轮公司亦都增加班次来疏导乘客。专家表示，自从1964年有纪录以来，这个地区从来没有经历这样的规模地震活动。桑托里尼岛位于一座火山上高，而这座火山上一次爆发是在1950年，但是专家委员会3号表示，目前的现象和火山活动无关。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川普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向海湾国法警告，习近平夸赞泰国打击电诈员，知情人爆一带一路黑幕，川普整顿世卫计划曝光，要美国人替代谭德赛，川普普京见面近，俄军已开始减少作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号川普签署制裁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行政令，以回应该法院针对美国及以色列等盟友的行动。以色列表示，为大批巴勒斯坦人撤离加沙地带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川普对海湾国家发出警告，为加沙埋单，否则不要想从美国获得免费支持。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白宫官员表示，该命令将对协助 ICC 调查美国公民或美国盟友的人员及其家属实施财务和签证制裁。川普此举是为了抗议 ICC 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前防长发出的逮捕令。美国和以色列都不是 ICC 成员。此外，川普还赠送内塔尼亚胡礼物，他说，第一夫人和我向你以及以色列第一夫人献上一把锁匙，这个象征着白宫、我们的心以及我们的国家。据消息人士透露， ICC 已经提前支付其工作人员3个月的薪水，以防止因美国制裁导致 ICC 财政可能陷入瘫痪。去年12月，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警告说，制裁将迅速削弱法院在所有案件和情况下的运作，并危及其生存。另据 Axios 报道，6号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提出人质协议第二阶段计划，包括释放高级别的哈马斯囚犯，以换取剩余人质的释放。哈马斯必须放弃对加沙的控制权，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将被驱逐至国外，战争将结束。据 NBC 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他已经下令军队做好准备，为加沙地区的大量巴勒斯坦人离开提供便利，并对川普提出的大胆举措表示欢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应该享有离开和移民的自由。以色列将对那些通过海上和空中通道离开的巴勒斯坦人做出特别安排。5号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川普总统承诺要重建加沙地区，在重建期间暂时将巴勒斯坦人迁往其他地方，从加沙搬迁的提议是依据自愿原则。当地民调显示，约有1/3的人表示愿意搬迁。川普提出的美国接管加沙遭到埃及、沙特、中俄及欧洲国家等多国的反对。据中东之眼报道，川普政府计划向沙特阿拉伯、卡特尔和阿联酋施压，要求这些国家资助美国主导的加沙接管行动。作为交换，他们将获得沿海地产开发权及高额建设合约。由于对这些国家缺乏支持感到不满，川普团队明确表示，美国不再提供免费援助。时政推主开源英特尔表示，2017年当美国将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时，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说这个是违反国际法行为，巴勒斯坦人说这个是宣战，欧洲和联合国对此表示谴责。128个国家投票反对美国，五个大楼警告全球美国人员的安全风险，不过什么都没有发生。川普搬迁了大使馆，耶路撒冷仍然是以色列的首都，世界继续前行。内塔尼亚胡说，不需要派驻美军消灭哈马斯，那个是我们的工作，美国不会出资，而是由富裕邻国出资。比想离开的加沙人有其他选择的想法有什么错呢？这个是我听过的第一个好主意，应该努力实现。川普在真相社媒上发文说，加沙在战斗结束后将由以色列移交给美国，美国将与来自世界各地顶尖开发团队合作，逐步且谨慎地开始建造一个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壮观的发展项目之一的地区。美国不需要派遣士兵，该地区将实现稳定。据中东媒体6号报道，最新民调显示 80% 的以色列犹太人支持川普的加沙迁移提议。 特拉维夫的一些大型广告牌上刻然写着感谢川普总统。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川普为什么要拿加沙呢？那个是一个废墟地加火药桶。在川普看来，在说服加沙的200万居民迁移到埃及和约旦之后，他要吸引房地产投资商，将加沙变成为南海岸的另一颗珍珠，变成地中海的迪拜，中东的夏威夷。这个就是川普的奇思妙想。6号，习近平对正在北京访问的泰国总理西纳亚表示赞赏，称泰方有力打击网络赌博和电话诈骗。同一时间，泰国总理在这个星期切断了对缅甸5个城镇的电力供应。泰国国防部发言人证实，有34名被囚禁的中国人从缅甸被放回泰国。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说，泰国总理这个时候去访问北京，当然是讨好习近平，令习近平在愤怒的中国社会和小粉红面前有了足够的面。当然了，他亦是为了保证中国的游客能够继续去泰国，这样就不至于他的后院起火。作为东南亚这些小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他非常小心地在中美的博弈之间走钢丝。之前本台有报道， KK 元等涉及中共一带一路利益的项目关系者，后台都是红二代，甚至中共国安部。演员王星无奈前被呃去缅甸，差点冇命，最后获救。知情人士李先生爆料，王星的获救根本不是泰国警方或中共使馆的功劳，而是苗雅底的大佬运家驹亲自园区负责人打了个电话，先至俾佢安全脱身。据曝光的消息，这些电诈园区和一带一路密切相关，是中共在缅甸进行战略布局的一部分。比如苗雅底的 KK 员幕后金主之一段正礼，曾被中共官媒大肆吹捧，说是中国企业家在缅甸建特区，而今文章早就被删除。李先生进一步揭露，中共搞一带一路本来是想拿殖民地，现在产业越来越黑，开始卖猪仔割腰，中国人是中共政府的奴隶，到了诈骗园区，你就是诈骗园老板的奴隶。这些电诈园区不只是在缅甸，在柬埔寨、菲律宾、非洲，只要有一带一路的地方，都有类似的诈骗活动存在，甚至还有黄赌毒，形成一条完整的犯罪产业链。苗亚迪电诈产业的真正大后台不是普通的商人，是有红二代、红三代的背景。比如 KK 园区的幕后金主段正礼，外号段王爷，在缅甸的势力遍布各个行业，背后的保护伞是前中共副总理耿彪的仔耿志远。佘志刚在狱中反水，是因为现在假慈善家、诈骗犯、割腰大佬的帽都跟他戴上，他就如死网破，直接将国安的名单、具体的战略情报都开始往外爆，包括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菲律宾的华裔市长郭华平出事亦跟他有关，情报非常准确，中共想将佘志刚引到回国，但他可能留了后路。李先生说，他被困在泰国移民监狱里面时，遇到搞电诈的人很多，成百上千个，有些中国人其实是自愿的，就是想要赚钱，他不想做辛苦工，国内的经济太差，只是官方不给讲，几多人没饭吃，娶不到老婆，盖不起房屋，他们亦想要挣扎一下，自愿出去的很多。如果不是习近平这样倒行逆施，大撒钱搞一带一路，亦不可能创建出来这么多的诈骗园区。现在泰国政府的这波行动能不能够真正打击到这些电诈集团呢？请观众朋友留言。俄罗斯新闻社6号引述一位资深国会议员的讲法，普京会见川普的筹备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两人见面的时间可能是在2月或者3月，预期还会商讨目前中东局势。路透社报道，川普和普京磋商的议题可能涵盖核武管制和全球能源价格，以及川普意图要尽快结束俄乌战争的目标。与此同时，近来乌克兰特种部队取得了一些明显进展，仅一个星期时间内摧毁了大量俄军装备和人员，双方对抗达到新高峰。据最新战况，俄军明显减少攻击，这一趋势已经持续7日。在库尔斯克地区， 乌克兰第61旅的士兵用火炮和无人机对抗俄军的猛烈攻击。大内沃西尔加的战斗比较胶着，双方都未能完全占领该地区，俄军被迫增援市内的部队，乌军成功守住战略据点。近日据南韩国家情报院指出，北韩士兵已经退出库尔斯克战区。公开数据显示，俄军自今年1月以来每日的战斗次数已经降至仅85次，而去年底高峰值为292次。外界认为现在北韩军队退出库尔斯克应该是普京和金正恩商量的结果，不会是金正恩单方面决定，可能和川普普京即将见面有直接关系。现在俄乌停战在即，普京才同时在减缓作战计划，为停战谈判做准备。6号，川普对世卫的一个改革计划曝光，明年或推动美国人替代谭德塞担任秘书长。路透社报道，川普就职前有一份对世卫组织的改革计划，包括上任后迅速宣布退出世卫，而且在现任世卫秘书长谭德塞落台之后推动由美国人担任秘书长。该计划由川普过渡团队委托外部专家草拟，计划建议川普采取新方式来与世卫应对。川普日前曾说，如果世卫整顿干净了，美国可能重返世卫，但是并未讲明什么是整顿干净了。改革计划认为世卫沦为最混乱、效率最差的联合国机构。文件亦提议川普上任后指派一名美国特使，该名特使负责在美国在2026年正式退出世卫前监督世卫改革，及时向川普与白宫汇报。特使亦将推动现任世卫秘书长谭德塞在2027年任期届满落台之后，由美国人首度出任秘书长。不过世卫转型主任布鲁斯特伦表示，任何会员国都能够提名及支持自己的候选人，如果候选人获得至少2/3会员国支持，就能够出任秘书长。美国是世卫最大的金主，每年提供资金是世卫全年资金的 18%， 包括4亿美元自主捐款和1.3亿美元的分摊会费。川普签令退出世卫之后，阿根廷亦宣布退出世卫，亦在考虑退出巴黎协定。同时以色列亦跟随川普宣布退出联。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马斯克又有新目标，国际开发署背后是谁？专家点名一人。奥日飞和美国南海军演看川普军事新政，习近平反击川普关税，最终蚀底的还是北京。知情人爆中共罪恶，新年后车企陆续推出折扣补贴。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2月7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在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的努力下，美国国际开发署越来越多黑幕被揭露，很快可能要换新任美国司法部长邦迪来采取行动。最新消息说，马斯克已经开启下一个战场，医疗保险机构支付系统，综合路透社等报道。5号，政府效率部进入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进行调查，这个中心负责联邦医疗保险红蓝卡和医疗补助白卡，涉及美国 1.4 亿人的保险。有人形容说，这里是真正的财富源头。政府效率部已经获得了关键支付和合约系统的访问权限。马斯克随后发帖文说，这里真正发生大额资金欺诈，但他没有提供细节，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震撼消息问世。政府效率部调查美国国际开发署时展现的效率高引起关注。有人解释说，马斯克用了一组天才程式设计师，利用 AI 和大数据挖掘，快速搞清楚钱的流向， 标记可疑资金。马斯克讲，他从最反对总统令的机构开始，这样就找到开发署，这个是直接查处了民主党的金库。对国际开发署的调查意外被外界发现，多家所谓独立媒体原来都是政府资助。白宫发言人在今日的例会上证实，新闻网站政客从国际开发署获得超过800万美元。政府效率部目前已经取消这一笔支出。过去五年来，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都是纽约时报最大金主，资助2690万美元。国家科学基金会排第二，资助1915万美元。马斯克转发了这个消息，评论讲，纽时根本就是政府资助媒体。网民评论讲，我们原来以为美国媒体都是私人的，有独立的观点，其实所有权是私人的，出钱的竟然是纳税人。纽约时报据讲，主要持有人是墨西哥首富，不过人家并不出钱。谁呢？政府。政府谁个讲了算呢？当然是民主党呢，黑不黑呢？围观网民讲，国际开发署是深层政府的黑钱基地。川普已表示追查国际开发署背后的回佣问题。司法部长邦迪接落嚟或起诉从中获利的人，美国智库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战略分析师迈克尔·沃勒点名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他指出，范荷伦是拨款小组委员会成员，负责批准给国际开发署的资金。他亦是外交关系小组委员会的高级成员，负责监督国际开发署资金的使用。范荷伦来自马里兰州，该州是国际开发署大型承包商的所在地。范荷伦的母亲伊丽莎是俄语专家，曾在中情局担任南亚情报局局长等高级职位，亦曾在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工作。不过迈克尔·沃勒补充讲，即使范荷伦负责管理国际开发署的几十亿美元，但他竟然是参议院中最穷的人之一，净资产为负。美国海军礼拜三2月5号表示，澳洲、日本和菲律宾国防军将于当日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美国合作展开海上活动，以加强合作和互操作性。印太司令部指出，参演国家的海军部队将共同提升合作和共同协调合作作战能力，以及尊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范的海洋权益的共同承诺。美国两架 B-1B 战略轰炸机和菲律宾三架 FA-50 战机4号在南海举行联合巡逻及演练，训练项目包括怎样拦截敌方飞机以及飞越黄岩岛，重点在于加强两国空军的共同一致作战能力，并加强敏捷作战部署能力。中共空军同日亦在黄岩岛空域进行例行巡航。海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表示，在中国，中共不断加强在南海的军事部署之下，这次四国军事演习被外界看成是对中国影响力的战略回应，目的是制衡中国在这个区域的扩张行为，同时亦都是对区域稳定的一种承诺。今次军事演习展示了四国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共同决心，亦向国际社会释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另外，陈文甲亦提到美国总统川普未来的军事新政策，显示出在不同地区会采取不同策略的灵活性，既有可能的军事收缩，亦有加强干预的迹象，以回复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和稳定。第一方面是美国对中东政策的调整，川普政府现在计划撤走所有驻叙利亚美军，显示出美国在中东可能会采取军事收缩的策略。第二方面就是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美国计划向以色列提供威力强大、重达11吨的摩尔炸弹，帮助以色列应付伊朗威胁。这个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政策 可能更具有攻击性。川普2月4号发表了一项声明，称美国希望接管加沙地带，希望将加沙建设成中东的蔚蓝海岸，加沙居民可以去约旦或者埃及生活。川普正在考虑对加沙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将涉及美军占领加沙，并将巴勒斯坦迁移埃及约旦。这个提议当然就引发了全球争议。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美国直接出手介入，想维持中东和平，更重要的是要平衡伊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同时某种程度上，美国亦都想限制伊朗发展核武，特别是川普总统态度非常坚定，绝对不会容许任何可能性。所以美国政府有意直接管理加沙，他一旦宣布就一定会想办法达成目标。余中基解释讲，如果美国控制了加沙，掌控了能源，这个都是要令美国影响力更大，尤其掌控油价就能够影响到俄乌战争，尤其是俄罗斯的战争经费主要是来自于能源相关产业。美国透过这样的掌控，一旦油价下滑，对俄罗斯的经济是毁灭性的打击，俄罗斯很难继续战争。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于2月4号生效，北京当局就事件立即采取了反制措施，从2月10号起将对美国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征收 15% 的关税，对原油、农业机械、大排量汽车、农夫车及电动货车加征 10% 关税，对谷歌母公司启动反垄断调查。彭博社披露，中共正考虑对苹果公司 App Store 展开调查，专家认为川普显然是不会放过中共的。据彭博社引述多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准备对苹果公司进行调查，涉及苹果公司对应用程式内的购买收取 30% 佣金。根据苹果公司的政策，苹果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应用者购买和订阅服务的抽成比例为 30%，对年收入低于100万美元的中小开发者抽成比例为 15%。 苹果强调超过半数的支付佣金开发者享受了 15% 的优惠佣金率，而在广大中国开发者社群中，大部分人并不需要向苹果公司支付任何佣金费用。美国南卡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苹果的 App Store 都是免费的，但是它提供的有一些软件可能会绕过防火墙，对中共其他软件会构成威胁，中共要从这个角度去限制。其实中共一直都打压苹果，扶植华为，这个对苹果亦是当头一棒，因为苹果亦不断迎合中共，现在落得这个下场。如果中共对苹果开刀的话，它亦必须对所有中国国内的那些软件开刀，这个会导致整个行业崩溃。这个本来应该是由市场决定，中共这样做实际上没有任何道理。谢田表示，中共查谷歌、苹果又好，骚扰又好，都不会对美国对华政策有什么影响，川普更加不会被这些举动牵制到。不过对于还在中国做生意或者打算去中国开发的其他西方国家企业，这些动作就代表中国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恶化，这样肯定会令更多西方资本决定不入中国，甚至撤资离开中国。川普原计划从2月4号起对美国另外两大贸易伙伴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多数入口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但是在墨西哥总统和加拿大总理先后和川普通话，并同意加强边界安全和努力遏止芬太尼流入美国之后，关税被推迟一个月执行。但川普没有等到习近平的通话，而是等到了中共。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